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人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知道主你的救恩已经成就，你把你做成的救恩已经放在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里面。我们今天就是要活在主人的面前，活在这样子的真理当中，真的让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就好像主耶稣当时的给他的门徒所应许的，圣灵来了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有一些主耶稣用人的言语都不能解明的话被主你的灵解明在我们内心里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你来使用今天的时间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第五次讲这个题目啊，我的心呢，我想一开始先回顾一下，一个是为大家的缘故，另外一个也是为我的缘故啊。这上一次应该是两个多月以前所讲的，我记得在这前四讲里头，其实基本讲了一下关于这个人心怎么样运作，或者是人心的功用，特别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在一开始就讲到说人的心是人思想的地方，当然我在这里也不是排除我们的大脑不能思想啊，我在这里可能是从圣经里头，或者我们自己平时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当我们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想呢好像是在头脑里头想，比如当我要去算数或者细化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明显的感觉是用自己的头脑在思维，但还有的时候好像真的你的自己的就可以感觉到，对吧？你在心里头说话，跟自己的对话，想一些事情。圣经里也常常用这样子的字眼来描述我们在内心里头所说话这样子一个过程啊。我想我也不是心理学家，我也就是也不是生理学家，但是我们就是从我们一般的经验以及从圣经里头所看到，说人在内心里头，你常常对自己对话，不但如此，人的内心是接受思想的地方，一旦一个思想被内心所接受之后，我们人就好像一个，我觉得是特别奇妙的一个特别奇妙的，要比计算机可高明多了啊，就是用内心里头能够接受什么思想，你发现你一旦接受什么思想，你的言行就会表达这个思想，你内心所相信的事情，你就喜欢去给别人讲，对吧？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往往都是有一种一吐为快的那种感觉啊，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思想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跟其他人的作用，然后借着我们呢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思想给传达给别人。当我们作为一个搞 science 的人，或者是搞艺术的人，不管搞什么的人，搞音乐的人，当内心里头有这样子的思想当然对音乐来讲是旋律，对艺术的人来讲可能他所要描述的这幅图画，总之来讲在内心里产生的这样子的有创意的想法的时候，当你表达出来就把它创造出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人真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人心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当然我们也提到说人的心不但是有这样子一个可以存储思想表达思想的这样一个功能，人心也能够可以是想象的地方，我们内心里头可以想象，就是可以想象这样子的图画来，这种想象呢当然可以是只是在你看小说他所描述的东西从来都不存在过，从来也没有存在过，当你看小说的时候，在你的内心当中就产生这样子的图画，这样的人物他活生生的在你的内心当中，对吧？当然还有更实际一点的，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东西看过了以后，就在我的内心里，我可以重新把它再调动出来，对吧？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我不需要，就是我每次回家我不需要再看地图，对不对？我在内心里头已经有一副，不光是地图，有一副实实在在的那个路在那里头，是不是？当然我们讲到从圣经里头讲这件想象力的这件事情，是特别讲到说我们内心还有一个功能啊，它可以从上帝那里，从神的灵那里领受信息，然后领受信息之后也可以产生图画，是吧？产生这个图画常常所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有的人能够看，可以从神这里领受意象，这就是上帝所传达的一个方式。上次也提到说我们的内心啊，就是内心怎么样呢，就影响外面的这样子的言行，外面的行为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啊。如果明白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明白人的内心是存储思想的一个地方，然后内心呢又是会影响外面的言行， 那我们其实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就比较明白人怎么样来运作了，是不是啊？比如说对我来讲，就是对任何一个做父母的来讲，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但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的一点是说，人是用心来运作的，对不对？ Operate by heart。 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就告诉他，给小孩子说了这个，然后指望他就听，但是如果不是听到心里去的话，说了其实跟没有说一样。如果不明白的呢，你就是你不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你就会去犯很多很多愚蠢的错误。比如说呢，对于比较理性的，像我是比较理性的，你就跟别人给自己的孩子讲啊，你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对不对？然后讲完了呢，他听懂了，你就指望说他要这么去做，然后等他过后不是这么做，你就很生气，明明给你讲了，你也明白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为什么不去做呢，对不对？其实原因在哪里？原因他只是在头脑当下，就好像计算机那个 flash drive 啊，然后放在那里，过后就拔出来了，然后没有进到他的硬盘里头去，没有进到他的内心里去啊。做母亲的常常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讲道理呢，就用唠叨的方式，对不对？这是天下大多数母亲的一个特点。但是没有想到，你越唠叨呢，小孩就越排斥，因为他知道你这个话常常说，所以他的心呢，表现的不但是心，连耳朵都向你封闭起来了。所以你说过很多，跟完全没有说一样的，是吧？这就是我们不明白人是按用心来运作的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就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犯错误。上次也提到说，人心啊里头，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情感产生，就是从内心里头这样子产生的，喜怒哀乐。而且我们也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人的情感呢被什么影响呢？是被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所影响，对不对？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情感仍然是话语的一个产物。所以看到就是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理解到一件事情，为什么讲心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原因是我们人整个是上帝所设计来接受他的话语，彰显他话语的一个器皿，对不对？而这个特别的这个接收器呢，就是我们的人心，就是我们的人心啊。明白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当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不好的情绪，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处在喜乐、满足、平安的这样子光景里头。但是当我们不知道圣经里头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试图用自己的意志力去，比如说压抑不好的情绪，然后试图说服自己，对不对？我们就是用头脑试图来说服自己，给自己打气，但这个都不是好的方法。真正的方法是改变内心里头的思想，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内心的思想。我上次我记得我就有举一个例子，说今天呢，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事情，说啊，我为你买了一个彩票，然后呢结果真的中了，对吧？1000万美元，我不知道上次说的是不是1000万美元啊，不过这个不重要，反正你也没有中。就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心里头马上就心花怒放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说一句事情，他说哎呀，可是在路上我不小心丢了，对不对？你马上就非常后悔，还生他的气，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你看没有，我们内心里头的，就我们的情感完全取决于当下所听到的话。我说听到是在内心里所听到的啊，内心里所接受的这个话，如果这话是好消息呢，你马上就喜乐起来；如果这话是不好的消息呢，马上就喜乐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它并不直接取决于外界的环境，而取决于不管什么样子的环境，你内心里所听到的话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般人都不认识到这一点，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去想要有好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我们试图去改变环境，然后指望通过改变环境就能够有，比如说我很成功，或者我的什么都很顺利，这样我就有好的情绪。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当我们那样去做的时候，往往发现环境并不由得你控制，当那样去做的时候，反而容易陷入在不良的情绪当中。而这件事情就讲到是内心啊，也是我们意愿的产生之处，就是我内心里真想去做什么，内心里真想去做什么。明白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说明白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知道说啊，当上帝要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他是来让我们从心里头想去做， 但是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思想没有被更新，没有接受神的话，我们头脑上知道我们应该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去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但是呢却不知道我们内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就等于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心在这个拉扯，对不对？在拉扯，我们人真的成了一个分裂，就有一个好像分裂的人格，那就是说一方面觉得应该去做什么，一方面又做不到，这是不是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光景？就是总结一下前面所讲的，所以正是这个原因，人心是这样子的重要，圣经里才特别提出这样一句话啊，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明白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这句话，我们今天其实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保守我们的心？就是保守我们的心，就好像啊，我们的心灵就好像这样一个花园一样的。到底你每天让什么样的思想能够进到内心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常常让它进来的是属世的不好的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表现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我们内心里接受是上帝的话语，是他的好的思想，福音，对吧？耶稣基督的信息，那么的生命当中自然就表现出属神的这个性情来。这一次呢，我特别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就讲到人的内心呢，特别我原来用过这个描述，就说人心是属灵的接收器和转化器，就意思说上帝是灵，你要跟他打交道，你要接受从他那里来的，怎么个接收法，对吧？不是用我的大脑，乃是用我的心，对吧？用我的心，我们这次要就来讲这个。那一开始我们也来看啊，上帝是通过人心工作的。我们看几段经文，第一段呢，在箴言二十三、二十六节，这里讲：“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将你的心归我，是不是？就这很明显吧？就是上帝说，如果当我们来跟随他，所谓顺从他，所谓遵行他的诫命。所谓爱他，第一个是要做的什么事情，愿意把我们的心归给他。这个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啊，今天所存的思想不全是上帝的话语啊，我们内心里头还有很多真的是荆棘，很多不属神的那些思想。今天谁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一个思想除去？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虽然在一直在讲内心的重要性，领受神话语的重要性，然后除去负面思想、不属神的思想的重要性，但没有一件事情是自己单独去做的，是我们跟上帝配合。所以说把我的心来归给他，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归给他底下说什么？要喜悦我的道路。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明白说，原来上帝的道路是最好的，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容易把心归给他了？是不是把心容易归给他了？我们再往下看啊，当上帝来拣选一个人的时候，在这里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三十四节，他就是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王，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所讲的一句话，他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你看没有？他什么叫合他心意的人？所谓合上帝的心意的人啊，不是说这个人在上帝拣选他以前，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这么样子想，哇，这个人道德高尚，这个人各方面都特别好，所以上帝说这个人我选中了。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上帝在其中没有功劳，是这个人的功劳了，对吧？他这里说是什么？ The Lord hath sought him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对吧？是这个人呢，他寻求他神自己的心。这样子来讲，就等于说他可以干什么？他可以遵守或者领受上帝的话语，是不是？所以上帝今天在当日寻找，在他的百姓当中要寻找一个可以带领他的百姓的这样一个君王，或者上帝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也好，在今天基督徒当中也好，来拣选人来跟随他，成为上帝恩典和祝福的出口，他要找什么样子的人？ 他就找一个人内心里头可以接受他话语的人，是吧？就是内心里向他敞开，就是想接受从上帝这里来的东西的人。换句话说呢，你是不是把从上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其他的东西对你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神是不是要找这样子的人？这是不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 Poor in spirit， 就是今天你虽然今天比如说所有的人活的光景都是一样的，假设说全世界的人道德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不好，那在这其中来讲，上帝要拣选什么样的人？他不是看你的道德好，看你的道德不好，他是看你在现有的这个光景里头你满意不满意。如果你现在没有领受上帝的灵和话之前，你对现有的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你所已经拥有的已经满意了，那就没有 room， 没有地方给他了，对不对？就没有办法领受他的了。我们再往下看啊，就是后来呢，神就差撒母耳到耶西的家里头去告他的儿子，然后呢当然各个儿子对吧，一个一个从他面前走过，然后长子我记不到他的名字了，高大英俊等等等等，次子又怎么样，然后撒母耳呢就看到说一定是这个，但是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说，上帝当日也好，今天也好，他所拣选的人就是一个内心里可以向他敞开的人，能够接受他的话和他的灵的人。这里还有一句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在列王记上第8:39，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上帝知道每个人内心里头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每个人内心里头现在存的哪些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已经有领受神的话的人，哪一些是属他的思想，哪一些是不属他的思想。那他这里说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中文翻译成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好像是你做什么事情上帝根据这个来裁判。你来看这个King James 翻译成 Give to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ways， according to his ways。 我在这里你看，在这里人心上面讲人心，下面也讲人心，所以这个 ways 是什么？是不是人内心的 ways？就是人内心里头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你到底喜欢属神的东西，还是到底喜欢属世的东西。一个人内心喜欢属神的东西不等于你马上就有，因为这取决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就是正确的教导吧，对不对？所以就是当我们比如在律法之下，我没有听到恩典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喜爱上帝的道路的人，你就感觉内心不满足。你虽然可能在教会服侍，你虽然也尽可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你内心知道说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不像是圣经里所说的上帝的那个生命。因为当你去靠自己的力量去服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其中就包含着自义在里头，包含着属灵的骄傲在那里头。如果你做得好，包含跟别人的相比，对不对？如果你做得不好，就包含着自卑在里头。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同时你就知道，我虽然现在这样子做，但这不是真正的神的那一个，对吧？所以当这样子，当上帝的话语向你解开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了，因为你内心里喜欢的是上帝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喜欢的不是上帝的东西的时候，今天就算神的话解开在你的面前，就算上帝把他的灵倾倒下来，我们还是不能够领受，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些还是接着这个思路来讲，就是人的上帝通过人心工作，因为人的内心是可以被神的灵感动的。我们来看几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10:26-27，这里讲到扫罗王的事情这里讲扫罗往基比利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还有些匪类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因为他不是一开始被撒母耳膏了做王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有的人呢就跟随他，有的人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他这里说有神 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请问这些人知道不知道上帝感动他们？他们是不是知道，哇，耶和华的灵感动我们，我们今天来跟随这个耶和华所拣选的这个王？没有，对吧？我们想一想就知道，说今天撒母耳，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出过王，对不对？今天他们撒母耳高了这么一个，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呢，他内心里头就觉着真的这个是耶和华所拣选，他们就相信。其实就是说，是我觉着从内心里头就内心里头有种不知不觉的或者是直觉的，他就知道啊，这个应该是王，我应该去跟随他，对不对？但是底下有些匪徒说，有些匪徒，我去看那个什么英文版前面的一个，你看神感动 ，whose hearts God have touched， 上帝的或者上帝的灵啊感动了他们的心，然后他们今天呢就去跟随保罗，对吧？支持保罗做王。所以在这件事情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想我们希望上帝来带领我们，但我们人的想法往往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一厢情愿了。我们会觉着上帝说你去跟随保罗吧，对吧？或者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去跟随保罗吧，不是保罗，这是扫罗，你去跟随扫罗吧，对吧？我们可能等着这样的一个指令。就好像我们平时我们祷告希望上帝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期望什么？我们也常常期望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指令，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当神是通过人心来工作的，所以呢这些人内心里他想去跟随保罗啊，想去跟随扫罗王，对不对？所以他想去跟随扫罗。然后你再来看啊，这些匪徒就是就相反的，在这里。但是我去看那个英文翻译的，英文当然叫 King James， 叫原文翻译的 Children of Belial， 新约用过词比列，就是魔鬼之子，中文还翻译的比较那个什么，比较给他们留情面了，说是匪徒，英文就说，就是原文这意思就说是魔鬼的孩子们。那从这意思是不是表现出来说内心里头可以被神的灵感动，可以接受上帝的这些人，就可以说是上帝的之子了，对不对？但是内心里头不能够被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感动的，就是魔鬼之子了，对不对？不接受上帝的，抵挡上帝的话的人，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想提出来的还是刚才所说那一点，他们其实是内心里头就想去拥戴扫罗做王，他们并不是听到一个明确的指令，对不对？我们为什么那么想？还是因为我们人啊，常常忘记了人是通过 heart 来 operate 的，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喜欢用我们的大脑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跟上帝打交道的时候，也指望上帝跟我们在大脑的这个层面上在打交道，却不知道上帝是通过我们的内心的，对不对？明白这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是。你就知道如果神是要让我们内心里心甘情愿的去跟随他，心甘情愿的去爱他，心甘情愿的去喜悦他的道路，我们就不用担心上帝会强迫我们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了，对不对？是律法才会让我们觉着，我们在律法之下才会觉着我的心没有改变，但是神的话要我一定要这么去做，但是我们在律法之下才会觉着这样子，但上帝不是这样子工作的啊。在第二个例子里情况有点不一样，就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二节，我夜间起来，就是尼希米啊，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在这里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请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耶和华让他去做的，知道吧？对吧？这个例子不同。前面的那些人呢，就是上帝感动你的心，你就是这么去做了，但是你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对吧？对上帝的认识非常有限的，有一种就是说我可以接受上帝的话，但是我对他的道路，对他的话语，对他做事的原则不是太理解，我就是在可以被上帝感动的层面上被上帝所感动，所以意思说在有限的层面上，对不对？你也注意到前面的那些啊，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对吧？ 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但在这里尼希米呢，就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对不对？来用来预备来建造圣殿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在神的国里头要做神的工人啊，在旧约的例子里头，就是被拣选来做上帝的百姓当中 leader 的，你就不能只是纯粹啊对上帝的旨意道路都不明白，他做事的方法都不明白，只是懵懵懂懂的，好像被上帝有在一定的程度感动下做这样的事那样的事。上帝希望我们对他有更多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有这个的好处就在于说啊，你说还是把英文再读一下，你看没有？他神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英文翻译成 What my God had put in my heart to do at Jerusalem。他讲得很清楚，是上帝把他的这个意思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放在我里面，对吧？放在我里面。知道这件事情呢的好处就在于说，今天你去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你不是只是好像被动的被上帝所影响，你是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不是就更容易有信心啊？你是不是能够在中间做事情的时候，当碰到比如说是拦阻的时候，你心里知道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你就可以继续往前。但是在前面一种情况里头，恐怕呢就容易就是分不清楚，对不对？在当下呢，我会这样子的，我有这样子的感动，那后来碰着其他的事情变换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但在这里头，他清楚的知道上帝是他的啊，是把这个事情放在他里面了。然后再往下看一个这个例子就更有意思了。我在很多年呢对这句话都有点困惑啊。箴言21:1-2，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以前看这句话我就理解，就是说啊，这个王呢，另外就是世界上掌权的这些人，对不对？所以掌权的人他们呢虽然在掌权，但是他们的心在上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意思不就等于说上帝在全面的掌控着全世界每一个人吗？对不对？如果王来这么来讲，所以以前我多少是这样子理解的，看这句话啊，因为确实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去看，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是 The King's Heart， The King， 对吧？上帝的所拣选的 The King， 这是所罗门所写的，对不对？他当时作为上帝所拣选的他的神的百姓的君王，他里面充满了智慧，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圣经又讲到所罗门的心啊，这样子广大可以承受的那个智慧啊，就他心要有那个容量，所以承受的那个智慧像海沙那么多，对吧？所以呢，这里 The King 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百姓里头的君王。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就知道这个 The King 是指谁，预表谁？当然是耶稣基督。就是说一个人啊，跟上帝配合到一个极致，最终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榜样，对不对？就是一个 ultimate example。 耶稣基督呢，他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的心跟上帝的心完全心心相印，完全合一，跟上帝的灵完全配合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心目当中所拣选的那一个王，对不对？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不是刚才那几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如果在属灵的道路上要跟上帝，就是要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来晋升，跟上帝有越来越亲近的关系，在上帝的手中能够成为他越来越好使用的器皿，是要干什么？是让我们的内心里头能够跟上帝他的灵越来越好的配合，一开始能够被上帝的灵所感动。那你要被上帝的灵感动，就意思说你里头对上帝啊，就是我们的内心啊，要有一定的柔软度才行。你比如说我一个人很自私的人，如果上帝来感动我去为另外一个人祷告或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我肯定就不想去做了，那不是神说的，对不对？你就想着说，如果我今天我有我自己的学业也好，事业也好，这是我最看重的，你今天就等着上帝来感动你来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是不是？因为这就是你所看重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说，要被上帝的灵所感动，最起码要有一个柔软度嘛，对不对？要一个柔软度，不是坚持自己那一个意思，说我就是要这样行，我就是要这样，其他什么东西我都听不进去，那这样子就不可能被上帝的灵感动，这样子就局限在说上帝只能做我的仆人，我想去做的事情他告诉我我就愿意听，我不想去做的他告诉我什么我都不愿意去听，对吧？所以这是第一步嘛，第一步我们的心对上帝有一定的柔软度，可以被他的灵所感动，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对上帝的旨意有所认识，对上帝旨意有所认识，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认定他的旨意。就像、当时尼西米，他虽然从他的王那里得到那个就是那个许可或者允许他回去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但是到了那里就碰着各种各样的拦阻。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清楚的知道是上帝的旨意，你只要碰到一点拦阻你就放弃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心里清楚的知道这一个事情是上帝放在他心里头的，所以他就可以认定这件事情，好让上帝的通过他继续来完成他的旨意。当然在最高的境界，对吧？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跟上帝配合，在上帝的要想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啊，真的被上帝的话所更新到一个地步，我们想的就是他所想的，对吧？他的思想就充满了我们里面，他所喜爱的就是我们所喜爱的，他看事情的眼光就是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对吧？这就是我们讲福音所要希望达到的目的，最终来讲让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领受他的灵，以至于让我们的内心里头上帝可以自由的通过我们的内心来运行。真是这个原因啊，我们人是通过心来 operate， 然后特别是神就是话和灵在我们人心当中，如果是神的灵在这里头掌管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或者彰显上帝荣耀的器皿。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内心被邪灵所占据的话，你就完全彰显表现另外一套东西，就成为抵挡上帝的一个工具，对吧？其实抵挡上帝的一个工具。所以人心也是邪灵想占据之地。我们也看几个例子啊，第一段经文记载在申命记29:18，他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就在这里头就讲到神的百姓当中，他说唯恐你们当中有人出来啊，他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其他国家的神，对吧？你看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就是一种试探或者诱惑，对不对？我们明明我们的内心是本来上帝所设计的内心，就是来承载他的话和他的灵的，好来彰显，好让我们整个全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呢，邪灵可以来吸引我们，让我们不认识上帝是那一个真正赐福的。比如说他们为什么想去赐福，想去侍奉其他国家的神？为什么想去侍奉其他国家的神？他无非是看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有钱财，他们的可能国家也很昌盛，对不对？但是他们拜的是另外一个神。那作为神的百姓，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是忘记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忘记了其实上帝是全宇宙的主，所有的祝福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邪灵所干的事情啊，其实就是窃取上帝的荣耀。邪灵并不能够祝福其他的，他可能少搞一点破坏而已，对不对？在某方面给他们，你就知道当去拜偶像的人往往就越陷越深在其中，对不对？一开始觉得是有甜头，后来其实就是少点苦头就算是甜头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当有人被吸引去的时候，就是能够看，就是开始内心里喜爱或者是看重其他的东西。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尤其在恩典下，当我们来听福音的时候，我们更要认清楚啊，真正唯一门福的道路啊，就是领受上帝的恩典，就是通过福音，对不对？任何其他人的方法，不管是律法的方法，或者是无法的方法， 无法的方法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方，我自己的努力，在这世界去，就不管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世界去去打拼，最终能够让我自己得到我所希望得到的，这不叫无法吗？不管上帝的律法，律法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要达到上帝的要求，然后指望上帝祝福。其实无法和律法主义啊，两个又是本质都是一样的，本质真的是一样的，都是靠自己去做呗，对不对？一个就是把上帝放在这个方程式里，一个把上帝完全放在以外，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想要去自己达到一个目标，是不是？自己达到目标。所以呢，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就要认定说什么是真正门徒的道路。门徒的方法不是我的马快，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力量大，对不对？不是我的头脑聪明。门徒的方法真正的是领受从上帝这里来的白白的恩典啊。我们再来看啊，另外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上，这里记载的是所罗门有叫什么兵妃，对，下面是嫔啊，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看到没有？在这里头呢，他举的一个例子就说是所罗门本来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对吧，王，然后呢把上帝说你向我求什么都给你，他就要从上帝这里来的智慧，对吧？这个智慧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对吧？那按理说啊，这么有智慧的人实在不应该犯这么蠢的错误，对不对？实在不应该犯这么蠢的错误，因为他明明的知道他一切的智慧，他一切的祝福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上帝来的嘛，他怎么可能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呢？你就现在想一想，有一个人做了梦之后，然后第二天出来，第二天起来过后发现自己的智商比原来增加1000万倍，就是他以前没有这个智慧的。你不要以为说从小就很聪明啊，从小可能是他也很聪明，但是一般人的聪明，他没有从属神这里来的智慧，对吧？然后晚上有这样一个异梦之后，然后他就突然发现内心里头有一个超人的超自然的一个智慧，其他人天然人没有的一个智慧，让他去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你说这样子的人却不要说那么聪明了，对不对？笨一点的人都明白说最宝贵的就是这一个东西了，对吧？上帝是赐福的这一个，但是所以呢，当撒旦要想来拉他下水的时候，那实在是直接告诉他去侍奉撒旦呢，这大概他是听不进去的，对不对？但是呢，当他这里啊，所罗门真的就1000个妃嫔，这些呢都是公主，基本上都是外邦的啊，外邦的公主，他们要拜他们的假神的时候，对不对？所罗门在这里就妥协了，所罗门在这里就妥协了。他虽然圣经有记载那些智慧其实并没有离开他，但是他虽然有那样子的智慧，当他内心里面就是渐渐偏离上帝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智慧还是不能够救他，对不对？他面临周围的那些国家来起来攻击他的时候，他还是一筹莫展，对不对？上帝所赐的智慧不是单独给我们脱离跟他没有关系这样去使用的，对吧？是跟他有关系的情况下，他的智慧，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得以来彰显。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啊，下一个例子在以西结书14章3节，这里是神让以西结所神对以西结所说的，他说人子啊，这些人，这就是以色列里头的那些人，特别是讲到他们那些好像是官长什么拜偶像的那些人，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为他求问吗？所以你看没有，最终来讲啊，他一开始我们刚才举的三个例子，这是第三个例子，这几个例子里头，一开始他百姓里头心被外邦的神所诱惑，就向着那个方向了，对吧？在第二个例子呢，对于所罗门来讲， 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这些妃嫔，他们在拜假神，他不知不觉就 compromise 了，渐渐邪灵打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进到心里去嘛，对不对？所以在这几个例子里头，是不是看到说邪灵想做的事情就是想做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创造人作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意思是什么？让我们的人的内心充满他的话，充满他的灵，这样子就成为上帝在物质世界的一个表达。当人做事的时候，或者人就变成一个上帝的一个叫做怎么来讲，还是用圣经的词吧，形象与样式。他本上帝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对不对？不在物质世界的，但在物质世界里头有人，有一个人产生，在当时的例子是亚当。那他怎么样可以表达可以看不见的一个上帝呢？对吧？就是通过他的内心，上帝的话和灵充满在这里，然后他外在的这一个人，在物质世界的人就开始表达上帝做事情的方式，表达上帝的性情。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最终是在耶稣基督成就的。所以当我们在福音书里头看耶稣基督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就去看耶稣基督做事情怎么样。而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人，就可以跟我们 relate， 对吧？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如果上帝变成一个人，不是，如果上帝真的变成一个人，那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他做事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就更容易认识上帝了？耶稣基督把上帝实化了，对不对？实化了。嗯，这个就是就说是同样的，相反的呢，就是邪灵想要做的。他最终来讲，无非就是想要把人好像操控在他的手里头，让人成为他手中的那个傀儡一样的，他来操纵人，对不对？他来操纵人。但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相反的，就是说两个好像都想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做事的原则也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上帝呢，绝对是要遵，就是上帝真的是遵循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甘心情愿的要来接受他的话和灵在我们心里头。邪灵呢是想方设法的，能骗就骗，能诓就诓，然后最终来讲，只要能够钻到你心里，让你接受他、认同他就行了，对不对？恐吓也好，各种各样的方法也好。嗯，我们最后，最后再来看这个，就是神的灵与人心怎么样运作这么一件事情了，怎么样来运作这个事情。我们首先看哦，神的灵，神的灵的一些，就是圣经里对神的灵做事的一些描述。这叫撒加利亚说。呀，是吧？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做一切的事情啊，要想做成，就要靠上帝的灵。你可以想象这样子啊，就是今天整个宇宙在这里运行，或者对我们想到我们自然界啊。这个自然界里头充满了这个生命力，那这背后的最终是谁在这里推动这件事情啊？谁在这里推动这件事？科学家研究到这些地方就没有答案了，对吧？就没有答案了。你看现在的就是搞化学的人，他们所就是一开始研究的很多叫做自组装啊，就是有些分子在某种情况下它就可以自己组装形成某种有序的状态。那他们看到生物界里头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有序的这种状态啊，就是所以呢搞化学的人花了很多年研究这个自组装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啊，我们所搞的这种自组装呢是在热力学的平衡之下所搞的，就等于说它实际上是在能自由能最低的状态之下，对吧？生物界限生物体是有序，却不是在那个自由能最低的状态，对吧？自由能最低的就没有任何的生命在里头了，对不对？所以呢是在一个自由能很高的非平衡的状态之下所达到的组装。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就花心思去研究说，哎，如果我们应该研究怎么样在一种非平衡的状态之下能够自组装，希望有一天能够设计出生命来啊。嗯， 估计这一天还很远了，因为我们从圣经里我们会看到说，真正背后的推动力不是，就是这个推动力不是出源于物质界本身，物质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搞科学的人因为不考虑属灵的世界，只研究物质世界，就无形当中把物质世界是当做一个封闭的体系在研究，对吧？所以一切超出物质界的属灵的东西带来的影响，你就不可能考虑得到。如果在这属灵的影响在这里是一个恒定的状态的时候，那你这个假设也还是对了，对不对？就在这种情况下，物质界的定律。但是呢，当物质界里头被引入属灵的因素的时候，这个时候科学就不能够解释了，是吧？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包括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所经历到的这种超自然的医治的时候，这不是在物质界自己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是上帝的灵进入到物质世界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吧？这个呢跟科学其实并不矛盾，反而是把科学所研究的一切的东西涵括在其中，但是考虑到上帝的灵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吧？所以他这里讲到一切的事情都是上帝的灵所做的。那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经文啊，你首先看懂他是在讲什么，接下来啊，你把这些经文跟我们平时所常常所讲的基本的福音真理必须要联系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些经文怎么样使用。比如举一个例子啊，当我们过去在讲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很根本的一点啊，就是说灵魂体的概念。对我们重生的人来讲，我们里面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灵，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放在我们里面，把他的死里复活的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今天呢，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让里面的这个生命能够释放或者表达出来，对吧？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呢，如果对于我还以就是我还在靠自己，等于说还没有完全脱离肉体和律法的这种心思去看听这样一句话，你就会理解为是我去释放这个能力和生命，是不是啊？是不是就觉得我要去释放？以前根本就不觉得这个我自己有上帝这里通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生命，所以以前呢就处于一种完全缺乏的状态，说向上帝不断的求。等你听明白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之后，你就知道原来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当然是在圣经里头白纸黑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还有应该是彼得后书吧，对吧？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几节我不记得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对不对？这经文都明确的讲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所以呢这算一个进步了，我们就开始相信原来我里面已经有这样子的生命力。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是靠自己的那种心思，你马上下一个想法不就是我要去释放它吗？然后后面去研究信心，当讲到信心就是让这个生命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研究我怎么样有这个信心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我们一切的错误都是源于我们律法之下的思想，或者靠肉体靠自己的思想。这也就是人在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之后，人喜欢自己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去想要搞懂上帝的事情，对吧？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还没有放弃，我们什么时候就其实不能够真正听懂福音，听懂了一点再去用的时候就不会用了，因为就用错了，应该说就用错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到是上帝的灵在做，上帝的灵在做一切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下面一些经文啊，诗篇第104篇三十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是上帝发出他的灵，他们便受造，底下你使地面更新更换为新，是不是还是指上帝的灵的工作？如果跟前面的那一段经文，对吧，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上帝用他的灵做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是上帝的灵所做的事情，不是我去释放他，或者说我们所说这个释放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是我自己去释放他，是当我顺服他，我听从他的话，我相信他的话的时候， 我们这个阀门是不是就得，或者说我们的阀内心的这个阀门就向他敞开了，这样子他的话他的灵就进入到我们的内心，进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进而进入到我们周围当中，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我去自己去调整它，不是我自己去释放它，这是我们那种想法，是我们人以人为本的这种律法和肉体的一种想法。再往下看，你看没有？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里就讲到说，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就看看旷野变成肥田了，是不是就开始生命力就出现了，对不对？肥田看如树林，树林就是 forest 啊，森林，就是长得非常茁壮，里面的庄稼，是不是？这里都讲到是上帝的灵所做的事情。那如果明白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我前面也有，就是我也有刚才所说的这个困惑，因为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这条道路上往前迈进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啊，你不断的要舍弃天然的想法，不断的要舍弃自我为中心，靠自己的那种思想和那种做法。所以我前面也有这个困惑，但我就不知道，我也觉着那个不对，但是好像比如说我看到圣经里所说的，这都是神的灵在做工，然后又讲到说我们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你就把这两个好像不能够联系在一起，就是要么是 A 要么是 B。 当我想到是神的灵做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就你就不觉着你自己还有了，对不对？你就觉得你自己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没有，就当你觉得都是上帝的灵在做工的时候，你就觉着我没有，我就变成一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然后今天我如果说要我有，对吧？我已经有了信心，就是让这里头的出来，你好像就把上帝又丢在一边了，你只想到自己。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真的左右都联系不到联系不到一起。你虽然知道两边都是对的，从圣经里头都有很明确的话告诉你这两个都是对的，但就是不能够平衡。你如果只是相信是上帝的灵在做一切的，我们突然就变成一个被动的角色，好像以前所听到的一切的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又得倒转到灵去了，对不对？又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的这种光景里头，好像又是一种缺乏的光景。但是当你进入到没有缺乏的光景的时候，你说我已经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办法再想那上帝的灵怎么样做事情，对不对？这两个就联系不到一起。直到后来有一次，神就在我心里说了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啊，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耶稣所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你可能不觉得这个跟刚才所说的有什么关系，但当时那句话说在我心里头，我突然就明白了，我的轭，我的担子，我今天我们虽然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但我们不是单独与基督自己在这里做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因为我们当我们想到说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或者神把基督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我这个词，对这个概念是错的。我们所认识到的我，只要说到我，你想象的你内心里马上产生的一幅图画或者想法是什么？是一个单独脱离上帝单独存在的一个个体，对吧？所以虽然理解了神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但是我的这个定义是错的。因为我的这个定义是错的，你就把你跟上帝的工作分开了，要么就是他做，要么就是我做。但主耶稣说什么？我的担子，我的轭。他说的这个担子和轭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跟基督是同父一轭嘛，对不对？同父一轭。所以原来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但是呢，当我们去祷告，为病人生病的人祷告，当我们去面对一切的挑战的时候，其实内心里头应该是一个无我的状态。无我就是说没有那个单独与上帝存在的自我的那个观念，对吧？单独的自我的观念，对我的当时内心带来的一个提醒，就是我突然明白了啊，当我们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这个想法是基本上就是我的朋友在做事，不是我在做事，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你跟他同父一轭，虽然我们在这里祷告，在物质的世界做这样的事情，但呢属灵的那边真正做事情的不是我在做事情，是我的朋友在做事情，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你因着从自我来的那个重担突然没了？什么叫因着自我而有的重担突然没了？今天就算告诉你，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每一个重生的人，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生命赐给你。如果你今天想，我要活出来，我要释放出来，我要干什么，你会觉得什么？马上就觉得不够嘛，自己，哎呀，我虽然好，现在我已经有了，那说明我启示不够，那说明我信心不够，总之还是不够，总之还是在缺乏里头。原因出在我们看自我是单独与神的一个个体，对吧？但是如果你去看主耶稣的例子，他就不是这样子。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做一切事的时候，他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请问主耶稣里头有没有一个完全的生命？主耶稣有没有一个完全的信心？但他完全的信心是什么意思？他完全的信心就是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子才照样做，对不对？所做的一切事情，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从我来的，还是从父那里来的。所以呢，主耶稣在做一切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他里面有完全的生命，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个我们有的这一个自我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自我观念。他的我是跟上帝合一的，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呢，今天做一切的事情，在主耶稣的心目当中，其实真正的是父神在做，不是他自己在做。这叫做我的心是柔和谦卑，对不对？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或者倒过来一样的，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啊，在这里记载在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十八节，这里讲到上帝他应许的在新约的时候做的事情。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这里讲到神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知道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性。知道这句话就说，原来上帝借着他的灵成就一切的事情，在末后的世代，因着主耶稣基督成了人的代表，他代表所有的人，担当所有的人罪，然后去死了，他死里复活，代表所有的全人类。今天上帝就可以把这个恩典白白赐给所有的人，对吧？白白赐给所有的人。那对我们今天的认识就说，哦，原来我的内心今天就是可以接受上帝的灵的。刚才不是讲到说神的灵进入我们内心才能发生这样子的果效，但是它不是要让我们存着一个好像说等候上帝的灵将来要做什么事情。上帝的灵已经浇灌下来了，对吧？今天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目的是让我们内心里产生这样一个信心，这个接受的信心，原来神的灵已经在这里了，我并不需要等什么，上帝只是等着我明白真理，然后就进来了，对吧？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改变，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在底下我还有就是两个小的标题。一个呢是讲到神的话和神的灵的关系啊。这个事情重要性就在于说，当我们想着去领受上帝的灵的时候，刚才那句话你可能第一次如果在圣经里看到怎么样去使用那句话，就是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那篇道，对吧？他站起来就讲了那句话，就讲到你看上帝将他的圣灵已经降下来，每一个相信的就得着，就讲到人领受圣灵的喜，或者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对我们已经领受过圣灵的喜的，这接下来就涉及到说我们怎么样继续用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灵的问题，是不是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想怎么样领受上帝的灵呢，我们就有点觉着好像有点说不清楚啊。你说灵呢又看不见又听不着，怎么个跟他作用法，怎么样跟他领受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两段经文讲这个事情。第一段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到三节，这里讲到就是神起初创造天地，然后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如果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运行啊，它翻译成就好像母鸡孵蛋 hovering， 这个说翻译成 moved upon， 但是还有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是 hovering over， 就好像母鸡孵蛋一样的，就神的灵已经把这些东西孕育好了，但是它所处的状态呢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直到什么，直到神所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头所面就是所反映出来的一个上帝做事的原则，就是说当上帝做事的时候，他虽然说他的用他的灵来成就一切的事情，但他的灵是照着什么来成就这事情的呢？是照着他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明白这点呢，就对我们有个很大的帮助，就知道说所谓领受上帝的灵啊，就有一个具体的方法了。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神的道，今天我们就算知道上帝的灵是成就一切的，你真的没有一个道路真理方法，对不对？没有办法去领受这一个。但是他告诉我们，上帝的灵这样子广大，这样子无限，它却是运行在上帝的话的范围之内的，或者照着上帝的话的那个旨意去做事情的。这样子来讲，我们人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可以领受话语的，对不对？我们内心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当你领受上帝的话语的同时，上帝的灵就进到我们内心这个层面。我说的这个呢，不是在我们灵里头，对吧？灵里头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我们重生的时候得着的是基督的灵，跟上帝跟圣灵都已经是合一的。我所说的是我们的内心的层面，内心一接受呢，你就马上可以感觉得到了，你就可以马上体验得到了，对不对？我所说的是当我的内心里头能够领受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就来成就神的话要去成就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明白这样子，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就知道说哦，就要领受神的灵的时候，就发现哎，这实际上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要有人能够将神的话解开，或者当我们自己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想用天然的头脑去研究圣经，而是来学习来听上帝来解释他的话。就好像对我来讲，刚才在这个困惑里头，你看没有，这个困惑实际上很不容易出来的，因为这是涉及到我们人的一个 fundamental 很根本的一个想法，我是谁。平时想都不去想这个我，还需要调整，对吧？这个概念，这个字所代表的含义需要去调整。直到神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内心里突然就明白了。这个时候明白不光是明白了，而是在以后祷告的时候，内心里确实就有这么一个我觉得安息在里头。你以前要祷告的时候，当你想着你需要把上帝的生命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心里就觉着我其实不知道怎么释放的，是不是？大家如果有你有过这种困惑的，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但直到你内心里头明白，原来是神的灵在做事情，我不需要去释放它，我只需要相信它，对不对？这样子就容易了。另外一段经文讲这一句话就讲得更加明确啊，他讲了在哥林多后书3:3，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是不是在当保罗在讲到新约的执事，他所传讲的这个本乎恩经的信的福音的时候，他说当他去做这件事情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表面上是保罗在讲这个道或者写他的书信，但是其实真正的是谁在做事情？是神用他的灵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不是？所以一旦写在这心板上了，是不是上帝的工作，他的那个指令，他对我们人生的计划，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就开始通过我们的内心就可以被运行了，就好像一个程序一样的，是不是就写在这里了，是吧？写在这里了。其实当你在这里头你来就是来在这里头经历的时候，你都发现真的是可以体验到。有的时候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体验到内心里头是有感觉的，就是内心里头 我听过有人有人这样描述，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感觉，就在有的时候内心里头好像一股泉源一样的，一股一股的清，就是那种，我只能说这么描述，好像了，对不对？好像这个泉水在涌动的那种感觉，真的是神的灵通过我们的内心就可以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当你领受上帝的灵了之后，你今天再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再去面对你的学业也好，你的工作也好，每个人最后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过这样子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对吧？但在那个时候，你就不再是靠自己天然的才能在做一切的事情，面对人生的挑战，而是有着圣灵在你的身上，他的恩膏在你的身上来帮助你，来成就上帝要成就在你身上的旨意，对不对？所以都不是我们自己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人是一个领受的，跟上帝是一个领受的关系，对吧？领受的关系。好，再往下，最后一个标题，就是我从刚才这所有的经文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上帝通过我们的心来工作，对吧？通过我们的心来工作，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把他的旨意放在我们里面，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都是通过这个内心。那我们怎么跟上帝打交道？那就很简单了，就是我们的内心。你看着这个很简单啊，我告诉你，多少年我都不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什么？用我的头脑。当我们在读他的话的时候，干什么？用我的头脑，对不对？当我们想去听他的声音的时候，恨不得耳朵都变大一点，对不对？就是你拼命的，你希望说他说点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呢，神是通过心，这个我心里头这个词汇就是这个 platform， 就在这个 platform， 在这个平台上，上帝跟我们打交道的。你不要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去跟他打交道，他是通过这一个平台跟你打交道，意思他给你发信息通过什么？就发在这里，然后你所接受到的就是内心深处的这个一个认识。当然呢，我们也强调说，不是内心里头的想法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就是明白上帝的话语，明白他的原则的重要性。这个思想一来，马上神的话就可以，你就可以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说符合不符合上帝的原则嘛，对吧？你就知道，一听就说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还不是从他那里来的，对吧？所以呢，我是通过这个内心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内心这个平台，他跟我们这样发信息，我们要跟他发信息在哪发？也不要用大脑发。大脑就是想想过后就算了，对不对？内心向他发信息，所以用我们向他祷告的什么？用心去给他祷告。我真的，我开始体验到一些这些，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宝贵。就意思说，当你有什么祷告的时候，不一定要说多少话嘛，主耶稣说了嘛，不要说那么多话，以为话多了必要垂听，就用的内心把你的那个向神所要的帮助呈现在他的面前，然后用你的心去等着来接收那个信息。我开始明白一点这个之后，有的时候发现，就有的时候会很快的啊。当然我说很快也不是下一分钟，可能就是说祷告之后，就是在你比较内心比较安静这种状态的时候，可能没有多长时间，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啊，也有的时候在几天之内，上帝不断的这个时候说一个什么，那个时候说一个什么，把我一些很困难的一些事情帮助我这样子解决啊。我们看两段经文啊。第一段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这里讲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分分复复的存在心里。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明白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对不对？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然后底下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个特别讲到，你看没有？他这说 teaching and admonishing one another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with grace in your hearts to the Lord。他这里描写的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敬拜，而且特别是讲到，你看 teaching and admonishing one another， 这是不是在一个集体的状态之下敬拜的事情？所以他意思说，当我们来到早上来到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不是只嘴巴唱唱而已，神在旧约里讲了，这百姓什么，用嘴唇侍奉我，心却远离我，他让我们用心来歌颂他，对不对？ 当然这里就提醒我希望弟兄姐妹来教会，这其实看重前面的这段敬拜的时间，按时来教会，来到这里预备好心，预备好心来敬拜上帝，也预备好心可以更好的听他的话。其实我们很匆匆忙忙的来的时候，然后就听一听，你的领受一定有限，你本来可以领受的你就领受不到，不是上帝不给你，是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对不对？然后底下哦讲一段跟这非常相关的一段经文，这里说，这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哇，在多少年里头啊，这句话都是我的困惑。不要醉酒，我知道怎么醉酒，虽然没有真的醉过酒，但是我知道，你只要喝嘛，喝到足够了，不就醉了吗？然后你就去买嘛，买了以后拿回来喝，你肯定能够达到这个状态的，对吧？但是乃要被圣灵充满，到哪去买？怎么个喝法？因为他所说的乃要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好像啊，你看啊，他的意思说好像你看这个主动权在你手里。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从前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什么叫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上帝已经定义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不对？就意思说神的灵已经赐下来，今天是我们要不要去用我的内心去喝的问题，对不对？从刚才的这两段经文里头啊，或者从刚才的这一些经文里头，我们已经看到有一点怎么去喝了。有一点怎么去喝，就是说我们领受神的话，是不是啊？前面的经文就是这一段，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或者前面就是神用他的灵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不是？就是说领受神的道就可以领受神的灵，这是一种方式吧。所以我相信就是圣经里很明确的讲到，这是一种方式。在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有经历过，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听到一个地步或者听懂的时候，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你里面信心产生了，这是我们所感觉到，就是我内心的状态发生变化了。我们看不见的什么事情发生了，神的灵把他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写在我的心板上了，把神的话写在我的心板上了，是不是神的灵就进到我的内心这个层面了？这就是我们可以所体验到的。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去喝属灵的这个酒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底下啊讲了另外一个方式，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如果我们只是看中文的翻译啊，我们觉得跟前面格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讲的一样嘛，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讲的是一样的。但是你去看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不太一样。你看没有，他就说 But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speaking to yourselves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他这里更多的讲到你自己，对不对？来跟上帝打交道的时候该怎么样？他这里特别讲到，你看没有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你现在想，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这种神学的特别的要对他来解释，这句话你听上去什么意思？在你的内心里头唱，而且呢，这个就是作曲哦，呵呵，在你的内心里头对上帝就歌唱，对不对？而且作曲，这意思说不一定是你唱过的歌，对不对？不，这叫灵歌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意思说，我们除了领受神的话，我们在内心里头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歌颂上帝。我在这上面没有太多的经历啊，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我今天如果安静下来，我真的知道内心里是有旋律的，不是自己听过的歌啊，就内心里真的有歌在有旋律的，我只是没有太跟着去唱而已。但是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或许今天讲完了，大家回去听一听也是有的，希望不是流行歌曲。如果你听太多流行歌曲，你听到的可能就是流行歌曲，对不对？但是呢，真的这是圣灵所给人内心里头的，就圣灵所做的工作啊，就像讲方言或者唱灵歌，内心里有的这个旋律，这是圣灵所给的， 正是这个原因啊，有些人我们也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姐妹对吧，叫小敏，她从那里就是从神那里可以领受这方面很丰富啊，就在这可能几分钟之内连词带曲就可以谱出来很好听的诗歌。我们大家有些诗歌我们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啊。其实这些事情是圣灵赐给神，通过圣灵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对吧？啊，我相信有的人这就像恩赐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去帮助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其他生病的人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话来帮助安慰其他的人。但是如果你在这上面你没有去，没有你不看重、不在乎，或者不去依靠上帝，那这些恩赐就不能够得以发展的，就不能够得以发挥的。所以虽然给你，但是都处在一个好像一个就是那个隐藏的那样一个 latent 啊，叫做那种一个状态当中，你并没有真正的去使用它。但是这是真的，从圣经里头这里可以看到说，音乐在敬拜上帝，然后被上的灵充满里头有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有很明确的作用。我们在旧约里头也看到同样的例子啊，那个很明确的一个例子就是扫罗不是后来等于说是不遵从上帝，神的灵就离开他了，这在旧约的时候真的会发生的啊。离开他了之后，然后后来呢他就其实就等于被鬼附了，对吧？但他每一次被鬼附的时候他就很难受，然后呢大卫呢就在他面前弹琴啊，然后呢那个上面圣经所讲的那个恶魔就离开了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好的音乐好的音乐就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跟我们让我们跟神的有个正面的作用。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人对听什么样子的音乐其实真的就像你听什么样的话语一样的，这要有一定这真的是要去谨慎的啊，不是什么样子的音乐都应该去听的，对吧？真的是非常属实的不合神心意那些音乐对我们的内心产生一个不好的作用。我的感觉啊，就说是很直接的来讲，当我们的内心里头啊，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用正确的音乐，就是来敬拜神、来歌颂神的时候，我们内心会处于一种容易领受的这样一种状态里头。平时呢，当你没有用音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在用我们的大脑在处理事情，对吧？用大头脑在处理事情，内心可能不一定能够敞开。当你去听神的话的时候，比如今天你坐在这里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可能很多时候边听边都在不断地用自己的头脑在分析理解，不断地用头脑在分析理解，这不是正确听到的方式啊。正确的听到不是用头脑一直去分析理解，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只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去明白的时候你发现你继续去分析理解对你帮助没有太大的。因为你要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啊，里头是有新的层东西在里头，整体所讲的没有一点是新的，你过去一定多多少少听过。今天讲的目的不是继续来装备你的大脑，今天是借着神的话他的灵让我们内心里头有领受啊。我想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这样子的应许何等的宝贵。你说在末后的日子你要将你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啊，主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算在其中，更何况我们在其中我们已经是重生已经是领受圣灵的属你的子民。主要我们真的是有着你这样何等大的恩典和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主要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用心，能如何将我们的心归给你，而且如何用我们的心来常常的与你这样子的交通。主要真的是让主你的话、主的灵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活在世上成为主你自己的大能的见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